中共军方异动，河南军区首次召开民兵工作会，胡钦遇案再升级，江西急开记者会，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暗示加息会继续。专登落佢面，共军恫吓之后，捷克议长即刻做咗呢件事，逾14万港人获批 BNO 签证。各位观众朋友，我是李冬梅，今日是2023年2月2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国时政媒体今日消息，中共河南军区日前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两名少将政委与会。报道说，这一类会议在中共民兵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今年的重点工作，目的是寓军于民，兵民一体。观察人士注意到，今次中共病毒疫情对中共军队造成相当大的灭员冲击，当此之际，中共突然想起民兵来，似乎是要将更多中国民众拉入所谓的人民战争。中国时政媒体政之见2月1日报道，据河南日报消息，1月30日上午，河南省军区召开民兵政治工作研讨会。河南省军区少将政委徐元雄、少将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刘金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民兵公号1月31日发表文章说，今年组织召开民兵政治工作研讨会，被列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年度重点工作。这个在中共民兵史上尚属首次，是服务准备打仗、建设打仗型国防动员系统的举措。河南省军区表示，要实现党对民兵绝对领导，加强组建各级各类民兵队伍，寓军于民，兵民一体。观察人士注意到，目前中共病毒不单止在中共各省蔓延，对中共军队亦都造成灭员冲击。当此之际，中共军方突然想起民兵来，似乎有将更多中国民众拉入所谓人民战争的意图。大纪元专栏作家沈周1月29日撰文表示，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28日报道，习近平签署发布了军人分表管理规定，再次称聚焦准备打仗。报道称，这个规定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准备打仗主业，坚持为战导向，突出战时，彰显战功，注重例战。沈周说，这一连串的新腔调和过年前习近平的讲法完全不同。1月18日，习近平以视讯方式检查部队战备工作，慰问部队。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连线正在执行战备巡航的海军173编队，要求守护好海疆；连线空军航空兵某旅值班分队，要求维护好空防安全。习近平充分肯定部队战备工作，要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军委委员张友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星文都在旁边，习近平并未提及准备打仗等。过年之后，中共突然间将1月1日已经实施的军人分表管理规定拿出来，应该是故意在这里找藉口重提聚焦准备打仗，迅速调整对内对外的腔调。胡钦宇失踪案持续升级。2月1日，大陆知名娱乐界评论人士宋祖德爆出他所了解的情况，说胡钦宇失踪当日就被害了，受体方亦就是买方花了几个亿的大价钱。但是就在案件疑点重重之际，江西当局宣布将在2月2日召开记者会，而且央视将全程直播。有网友说，这个是中共要对这个案件一锤定音了。其实他们是不会在乎民意怎么想的，做了结论然后就压制禁声，这样的事他们太擅长了。根据陆媒2月1日傍晚消息，江西当局将于2月2日上午10点召开新闻发布会， 警方将会在会上介绍最新调查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贴文吹捧说，可提问且直播的记者会将举行，勇气可嘉，实课待看。胡锡进还在他另一篇微博中将胡钦宇事件和去年的铁链女事件和唐山打人事件进行对比。他说去年发生了两件轰动全网的事件，一是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二是唐山打人事件。那两件事的最终结论都是以官方文字通报形式发出，没有举行记者会，更不可能有记者现场提问。胡锡进还提到，现在有些记者会只有官员讲话，不准提问，成了单向通报。但是网友就不期待记者会上会有真相，认为记者和提问的问题和答案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只是换一种形式愚弄民众。网友说，即是自问自答，记者的提问都是安排好的，有本事就放全球媒体入来。现在还有记者这样的职业吗？发问的记者是指定的定是随机的？提的问题是被限定的定是可以自由发挥？请老胡听日看清楚点。还有人就胡锡进提出的铁链女事件发问说，老胡提到铁链女，我想起小花梅的舅父说结婚证上的是小花梅，而铁链女根本不是小花梅，可不可以又开个新闻发布会给所有的证人到场，敢不敢啊？很多网友亦都已经猜到了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会给出的结论，结果可能就是自杀，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发布会。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并非一日之寒，老百姓信不信对他们来说重要吗？目前大陆媒体的微博下面都开启了评论精选，几千条留言已经被精选，剩下只有十几条了。2月1号，美联储宣布加息2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4.5% 至 4.75%。 外界认为还没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已经接近本轮加息周期的终点。加息消息传出之后，股市出现抛售，道指下跌300几点。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这个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八次加息。当然本次再次放缓加息速度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目前的利率仍然是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准备金利率上调至 4.65%， 贴现率上调至 4.75%。 货币政策委员会 FOMC 2月1号发布的声明承认，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在有关利率的指引上并没有给出明显的变化。声明重申，继续的加息将是合适的，表示通胀已经有所放缓，但仍旧高企。美联储一直希望通过加息来抑制投资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胀仍然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说，他们将根据迄今为止加息的效果、政策产生影响的滞后期和金融状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程度。上一次的声明就说将使用这些因素来确定未来加息的速度。 CNBC 解读说，这句措辞的变动可能表明委员会认为加息将在某处结束，或者至少美联储以后会采取更少的步伐。该委员会将经济增长描述为温和，同时失业率仍然很低。最新的就业市场评估省略了上一个声明中关于就业增长强劲的字眼。美联储官员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持坚决态度，虽然他们说最近的数字显示压力可能正在缓解。12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按月下降了 0.1%， 比一年前增长了 6.4%， 但仍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水平。 鲍威尔再次重申美联储对抗通胀的立场。捷克新当选总统帕维尔 Petr Pavel 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后，中共军队在24小时内出动34架次战机抵近台湾飞行，这个是三个星期来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实施的最密集的飞行。但是跟着捷克众议长就再和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视讯通话，确认访台事情。中华民国国防部2月1号发布消息说，从1月31号6点至2月1号6点，共军出动34架次的多机型战机9艘战舰绕台，其中有多达20架次的战机逾越海峡中线并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早前蔡英文在当地时间1月30号晚6点刚刚和捷克新当选总统帕维尔通话，并公开了两人通话的照片。中共外交部31号说，已经就帕维尔和蔡英文通电话向捷克提出严正交涉。吴超燮在转推国防部上述消息的时候说，我估这个是中共看到台湾得到国际友人的拥抱时做出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够主宰我们怎样交友和朋友怎样支持我们，我们将继续被世界视为正义的力量，你通过胁迫是改变不了的。2月1号计划在今年3月访台的捷克众议院议长艾特莫娃和吴超燮视讯通话，确认访台事情不变。根据捷克媒体报道，艾达莫娃披露他在电话中向吴超燮保证支持尊重人权、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政治体制是捷克国会外交的优先目标。他亦都乐见行政和立法体系再次团结，在外交上采取一致立场。根据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双方通话约20分钟。艾达莫娃表示高度期待访台之行，并指出帕维尔在胜选后和蔡总统通话，彰显捷克对台湾的支持和民主阵营团结的力量。英国推出 BNO 5+1签证计划两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4万港人获批 BNO 签证。英国国务大臣郑伟琪称赞移英港人为当地社区和经济做出贡献，为他们选择英国作为家园感到荣幸。英国内政部在1号在 Twitter 发文指出， BNO 5+1签证计划启动两年以来，有144,500港人获批签证，并且上传了一条短片。短片中，主管移民事务的国务大臣郑伟琪表示，移英港人在英国工作和居住，享有同英国人同样的自由。他赞扬移英港人为当地社区和经济做出贡献，并且说，我们为这些优秀的人选择英国为家园感到荣幸。郑伟琪强调，英国会继续维持对香港的道德和历史的承诺，期望未来几年有更多港人赴英。英国2021年1月31日推出新移民政策，允许 BNO 护照持有人及其家属在英国生活和工作长达5年，从而为他们提供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途径。该计划在去年11月扩大涵盖范围，为香港年轻人提供赴英渠道，允许1997年7月1号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持 BNO 签证的年轻港人独立赴英，自行申请在英国定居。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